妹平安啊！我们开始新一课的主日学，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继续仰望你，给我们的教导，给我们透过真理的开启，特别是在这个末日的时代，主啊，你透过圣经早已给我们的预言，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也让我们能够正确的面对。就求主带领我们在你面前的学习，也在你面前的不停的在你面前的信靠，让我们能够走稳这条道路。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进入天上的路加后书的第二章。那在第二章的这个里面呢有很重要一个内容，就特别讲到末日的印记。那有关世界末日的来临这个是在信仰的当中一直是有的。那我怎么知道这个末日来临的那个最后的印记是什么？这个呢就变成一个很大的挑战。对于所有信主人来说，一方面我们不知道主再来的具体的时间和日期，那另一方面主又说呢，我们是光明之子，不是黑暗之子，那叫主再来临到我们不好像贼一样。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作为光明之子，我们不知道主再来的日期，我们知道主一定会来。那还有一个我们需要知道呢，就是主再来的印记，这个是很重要。在天山挪利加教会呢，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之一呢，就是有人呢在主再来的这个事情上讲错误的一个预言。那这个事情呢，对于天山挪利加信徒来说呢，是非常大的搅扰。因为呢，这个教会呢，他们对圣经真理很持守，这个教会呢经历非常大的逼迫。那当人在遵守圣经真理承受巨大逼迫的时候，会有一个信息对他们影响很大，就是末日再来，主再来。那为什么会影响大呢？那我在受逼迫的时候呢，我知道主马上就再来了，好像会帮助我能够忍受这个逼迫。那似乎呢这一个帮助呢对信徒是有意义的。但如果这个信息是错误，会对信徒产生误导。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真正的准确的状态是在圣经真理所定位的状态里面，我们的生命状态才是对的。那不一定一定要到一个激动的一个地步。那如果在那个时代我们确实需要很警醒，上帝会在那个时代给我们足够的警醒，然后我们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正确的状态。如果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到这一步，我们那个警醒不是从神来的提醒，是假教师的错误的信息产生对人的激动，那这个呢就会产生误导。这个误导以后反而会影响信徒健康的生命状态。那回到我们这个信仰的这个最核心的部分，正确的信仰一定是在上帝正确的带领的下面。那这个正确的带领怎么来衡量？我们怎么界定这个带领是正确的？圣经。没有圣经的带领，我们所谓的接受神的带领都不会正确。那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上帝正确带领我们是透过圣经正确带领，所以上帝的带领和圣经是不可分的，我们信仰的道路和圣经教导是不可以切分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要点。那对圣经正确的认识，全面的认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信仰。在任何一个点上有偏差，或者说在任何一个点上被撒旦利用，假教师侵入进来，都会对信仰产生伤害。那对于天山挪利加教会的信徒来说，最大的切入点呢，就是有关末日的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呢，在前述的当中，保罗已经讲到了，特别讲到被提哈，这是天山挪利加前后书特有的。然后在第二章这一段呢，他花了非常长的一段经文，讲到主再来的印记。那在这个印记的当中呢，我会跟大家讲，这个时代我们听到的一些所谓的印记，我们用天山挪利加后书这一段上帝透过圣经启示的印记来比较，你就知道很多这个时代所宣扬的不合圣经。换句话说，他所说的印记不是真的印记，是假的，帮助我们来分辨。好，我们来看第二章的第一节。 保罗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这是前书讲的主降临，我们被提和主相遇，论到这件事情，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那这句呢，是保罗特别对信徒讲的，有三样的情况可能会冒充主再来的，是假的。一个叫做什么？有灵。那这个情况呢，在这个时代见到很多，很多人说我被圣灵感动，我就知道末日怎么样。我被圣灵带到天堂上走了一圈，到地狱上看了一下，我就知道怎么回事。这个事情按照圣经说，这个靠不住。保罗说，那个有灵的，所谓有灵的这么一个影响，可能是误导。那在这个情况当中呢，我们在这个时代，特别我说走极端灵恩的，大家特别要留意，他们号称圣灵。那保罗说，就算有灵的，说是从灵来的，都有可能是骗人的。 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叫有言语的，有人会讲了很多好像有道理的事情啊，他讲的好像很有道理，比如说大红龙啊，我接下来也会讲有关大红龙有非常多的说法，你听好像很有道理。保罗说不是，那个有言语的讲起来好像听得有道理的，有可能是假的。那第三样叫做冒我的名写言语的，那这个情况呢，这个时代我们比较没有，保罗那个时代有，因为保罗那个时代呢，圣经还没有成书，所以保罗的书信呢就是圣经。那有人说这个是保罗说的，就拿到教会来搅扰。那这是那个时代特别有的，这个时代主要是有两样，一个叫有灵的，有言语的。然后有关主的日子说，不要轻易动心，不要随便就听他们的，也不要惊慌。那惊慌是什么？如果主再来就在明天，有人这么说，一定会引起很多人的惊慌。那这个引起的惊慌所产生的反应就是错的。我在前面讲过，在美国原来有很多预言世纪末日啊，到2000年年底就到了，所以很多人变卖家产，然后呢到街上去传福音啊，等到2000年年底以后啊，主没有再来，他整个就是胡乱的折腾了一通，对他任何信仰没有帮助。那这个呢，惊慌啊，这个不要惊慌，这个产生的问题。所以在这个点上呢，这个点我特别要跟大家说，主再来的日子绝对不会对我们信徒，我说被提会产生惊慌，外邦人外邦教会啊。那这个词呢叫 blessed hope， 我们是在盼望的当中被神祝福，我们是活在一个非常平静的情况，主突然就再来了。那被提的事情是非常突然的，在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特别讲过，在36节那里特别说过，挪亚的日子和他再来被提的日子是一样的。所以主再来的那一瞬间，对于地上所有的人就是又吃又喝又求又嫁，我们一定不会有一个惊慌的感觉，说我们主马上再来了，没有。惊慌是什么产生呢？是七年大灾难以后，那个时候有惊慌。那主耶稣说呢，你们不要听基督在这里，主在那里，然后你不要听那些话，很多冒我的名来，你们不要听。那时候会惊慌，因为天象都改变，大灾难会临到。但对于外邦信徒来说，主再来这件事情，我们不是活在惊慌的里面，你要么就平平安安等待主的再来，要么就惊惊慌慌被人家误导，要么就麻木的没有等主的再来，这个三种情况是吧？那在主的里面，我们有好的预备，平平安等待主的再来，这是应当有的啊！不要轻易动心，不要惊慌。然后第三节，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在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好，那这个是末日再来的迹象。这个迹象呢，它里面清楚的说什么呢？他说呢，有几件事情发生。一个呢，是必有离道反教的事，是一个事件会发生。什么叫做离道反教呢？
在末日或者说在主再来之前，整个的信仰是垮塌的，这个一定会产生这个问题的啊！我们的福音传给外邦，传给亚弗的后裔，后来要传向全世界，传遍了地极，都传遍了。那福音呢，在传的过程当中呢，有兴旺的时间，有征战的时间，也有回头回到兴旺的时候的时间，马丁路德，然后到了后来又传了几百年，又到了中国。但是在主再来的时候，有个非常清楚的印记，是整体的教会是离开神的道，教会在整体上离开圣经的真理，不再专注于圣经的真理。那这个时代有人在挑战圣经的权威，这个时代有人在怀疑圣经的绝对性，这个时代有人在否定圣经的教导，这个都是末日的印记，叫必有离道的这件事情，离开神的道， rebellion against the God。 那这是一个整个事件啊，总体性的一个事件，我们在这个时代应当说可以看到，在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个时代，你看全球的这个教会，真正专注圣经的教会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然后违背圣经抵挡圣经的很多。那这个情况是有的，但是呢不等于主马上就再来，还有后面的事情叫什么呢？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会有一个人出来。那这个人呢，按照英文叫做什么，叫做 The Man of Lawlessness， 是那一个人， The Man 是确定那一个人，那这个人也是男人，会有一个男人出来。那他呢是也叫做沉沦之子，叫 The Son of Destruction 啊，他是一个让整个信仰败坏的这么一个情况，会有那一个人出来。那那个人到底有没有出来，这是我们对主再来非常清楚的一个印记。那那个人是谁？叫做大罪人，也叫做沉沦之子。那那个人这件事情还不是保罗独自讲的，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24章。马太福音24章呢，讲到那个人的时候，在15节这里特别讲到，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可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这个呢是专指那个人，大罪人。主耶稣有预言末日他再来的时候，这个人一定会出现。所以前面的第6节一直到12节是讲到末日的光景。那末日的光景呢，就和前面说离道反教的事呢是相合的。所以大家可以看这个末日的光景，除了世界以外，民国攻打国，饥荒地震，然后呢第10节，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这是什么？这是教会的里面的。那教会的里面会跌倒，跌倒产生什么结果？彼此陷害，彼此恨恶的。在教界的内部会彼此相恨，也会有彼此陷害的这个情况。然后第11节，却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末日的叫离道的事情，离开真道。然后到12节，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整个末日的光景。所以到这个时代，你已经看不到大概100多年前北美洲欧洲那些非常有热情的宣教士，包括剑桥7节，那这些人到处去宣教，整个教会很有热心传递神的福音，现在看不到了。在整个全球的角度，从亚弗的后裔我们看不到了，那亚洲还有一些，和韩国在中国还有一些，但是整体全球性的已经没有了。那这是一个离道的事情，但是呢那个大罪人要出来，他要显露出来，那个人要出来。那有关这个事情呢，但以理书有预言，在但以理书的9章27节， 那主耶稣呢，他也是用但以理书，那因为呢但以理也是主耶稣所启示的，让他知道呢有关末日的情况。在九章二十七节那里特别讲到，在一期之内他必有许多人坚定，一期之半这个就是那个大恶人，就是那个沉沦之子，他出现以后呢会做这么多事情，他出现以后呢会把整个世界带入七年的大灾难。那这个他呢就是那个沉沦之子，是一个男人，是人，是一个男人，不是外星人不是有什么其他奇怪的那个生物，不是的，是一个男人，是地上的男人。那他出来做这个事情，主耶稣有这个预言他会出来。然后呢这个大罪人，这个沉沦之子呢也叫做大红龙。我来看一下启示录十二章那这个呢十二章的第九节，他讲到什么呢，叫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天下，被摔在地上。有关大红龙的事情。那这个大红龙是什么呢？是魔鬼，是撒旦，那一个魔鬼是天使长堕落以后叫路西佛。那他堕落以后呢，他成为那个魔鬼。那这个魔鬼和那个沉沦之子是两个，沉沦之子是被这个魔鬼驱动的，那他呢是代表末日的迹象和末日的驱动，那这个是预言。那有了这个以后，我就请大家要留意，因为在这个时代很多人说大红龙就是中国，这个是不合圣经的中国呢是叫龙的传人，要叫红色国家，所以是大红龙，这个不合圣经啊。圣经清楚说那个大红龙是指撒旦，就那个单个的撒旦，不是一个国家那这个是对圣经的误解强解，这个叫做言语，你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中国是龙的传人，又是红色国家，所以它就是那个大红龙，不是的。那这些呢是在圣经的里面我们来看，它根本不是，然后它是一个人，它到底是哪一个人呢？曾有人说是罗马教皇，罗马教皇是那个敌基督是那个大罪人，但是呢罗马教皇出现了无数个，从公元五世纪就开始出现罗马教皇，一直到现在一直有罗马教皇的，那一个去了一个死了，没有，对吧？那个也不是那一个人，那个人是专指的 the man，所以呢也不是罗马教皇，但他到底是谁呢？不知道，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到底是谁，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人，并且他做事情，他做的事情呢是有特点的，而透过他做的事情你就反证来说，那到底是不是那个人，他做什么事情呢？第四节，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好了，那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还没有任何一个人他可以超过所有的神。按照圣经的原文呢，他超过所有的神呢，他是 against every so-called God，他是否定所有称为神的，没有，没有这么一个人。罗马教皇他还肯定伊斯兰的神，甚至还和佛教的什么这个带领的也会联合在一起，大家信的都是一样，他没有去 destroy 他，没有否定他，没有 against 他，他还是接受他的，所以呢没有这个情况。罗马教皇他是敌基督的，但是他不是这个大恶人，他没有做这个事情。那这个人出来，他一定是，我们从另外一次他说，他成为全世界宗教的唯一领袖，成为全世界信神，所谓神的唯一的那一个代表者，到目前整个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这一个人，没有的哈。然后呢 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那在这个里面呢，很多人说呢，这个人将来会坐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的里面。如果那个圣殿重建了，那个人坐进去，那他就是那个大恶人。那这种说法呢，实际上也不够准确。这里面讲到那个神的殿，并不一定是指耶路撒冷那个圣殿，但是呢，他是把它高举成独一的神的殿，这个是啊，所以未必是坐在某一个有形体的圣殿的里面，但是呢，他的的确确会把他自己称为神的殿当中的唯一的神，这个是，他是人，他又把他称为神啊，这个情况有出现吗？没有。罗马教皇再悖逆，他也不敢说他自己是神，他最多把他自己说成是神的代言人，啊，那这个也不是啊。然后第五节啊，这个自称是神。那有了这个以后呢，我就请大家留意了，从大概第二节啊、第三节到第四节这两节圣经，基本上就把末日那个大罪人的印记告诉我们。那这个是可观察的，我们观察整个人类历史到现在，你从现在再继续观察，大家看到没有？我没有看到，如果你看到了你告诉我，没有看到。因为现在世界很多宗教都存在的，我们讲到基督教存在，伊斯兰教、佛教都存在，没有任何一个人说 against 是胜过所有的，他们都放弃了，没有，到目前没有的，没有任何一个宗教他让其他的宗教放弃他的神，没有的，都没有啊。当然有人说伊斯兰有可能，因为伊斯兰他的预言的当中，在末日的时候他说呢，他的伊斯兰会征服全世界，会让所有的人都信他们的阿拉，然后呢不信的全杀掉。那从他的那个伊斯兰的预言的里面啊，卡拉和苏纳里面预言的里面好像有，但是那个事情会不会发生呢？我们也不知道。真的将来伊斯兰会统治整个世界吗？我们不知道，他有这样写，但真的发生吗？他异教写的东西未必会真的发生，那只有圣经写的一定会发生。所以呢，这也只是一个可能性啊。所以总结到现在，大家都知道没有。有一天如果我们真的看到了，那个迹象就有了，但有一天我们真的看到了，我们就被提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呢，不要成为我们慌张的这一个缘由，也不要成为我们被人家误导的那一个错误的一个信息啊。好，这是一到第四节这一段很重要的哈，有关末日的预言啊。第五节，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啊，那保罗曾经告诉过天撒罗尼迦教会，把事实都告诉他们了。那前面这个事情呢，是保罗原来叙述过的，但是呢他们没有真正相信，所以保罗说再重复一次，我告诉你们，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意思是说什么呢？说了一次呢，我们可能会忘记。所以圣经里面呢，他这样描述呢是一个事实，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也算听了两次了哈。第一次是保罗曾经在天撒罗尼迦讲过的，就是一到四节，然后第五节他又重复了一遍，我们也听了两次了。那按照圣经来看这件事情。好，第六节，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叫他到的时候才可以显露。那这个拦阻他的是什么？能够拦阻魔鬼的，能够拦阻的大恶人，那就是上帝嘛。啊，上帝是掌管历史的，上帝不让他发生，不让他出现，他就不能哈，这是神。那神掌管这个事情，到的时候才显现。那什么时候才显现呢？在罗马书的11章有讲过，当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以色列人要全家得救。那个时候是什么呢？是外邦人的数目满了，外邦的救恩结束了。到目前我们外邦的救恩仍在进行时啊，我们还在传福音，还在很多人受洗，我们还在建立信徒，我们仍在进行时，还没有结束啊。然后结束以后，那个结束未必是眼见的结束哈，有些人以为在进行，可能已经结束了。那个时候呢， 主会再来的。第七节，因为呢不法的隐疫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什么叫做不法的隐疫已经发动呢？在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他在讲到成了的时候，在使徒在最初的时候讲到末世已经临到的时候，那个沉沦之子他已经在发动，他已经要毁灭全世界了，他已经在为启示录那件事情正在发动。那个隐疫就是他一直在 working， 一直在做，只不过上帝不允许他做，他就没有做成。那上帝不允许呢，这个过程，这两千年的过程，在救外邦人，在完成上帝对所有的外邦所谓的福音传到地极的这么一个旨意啊，说你和我都有机会在这个隐疫发动过程当中被上帝救了，然后呢要等待那个最后啊，那个还没有来，拦阻出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那 口中的气 和荣光哈，这我讲一点圣经。那口中的气呢，这主要是讲到灵哈，讲到用神的灵啊。气呢在旧约的当中和圣灵是同用的哈，我讲过好多次哈，这个希伯来文那个 Nua 这个词是讲到圣灵，也讲到气，也可以用从火的。有些的经文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11章第4节，以赛亚书第11章第4节这里说，说神的审判，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就讲到神的灵的大能啊，是有这么一个能力啊，就做一个参考哈。包括诗篇18篇15节，包括约伯记4章9节，都讲到神的气啊，用他的气灭绝他啊，这个是讲到主的能力啊，绝对性。好，那第九节，这不法的人来是照着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什么叫做撒旦的运动呢？这个就是那个不法的大罪人沉沦之子和撒旦是合在一起的，或者说撒旦也在驱动他在做这些事情，就是大恶人罪人和魔鬼撒旦之间的彼此的相合的一个工作。那在撒旦的推动的下面，他能够做这件事情，他能做什么事情呢？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那在这节的当中呢，我请大家特别留意，特别在这个时代，我们要小心神迹这件事情。我们信仰需不需要神迹？需要的。但是呢，你要小心神迹这件事情，因为呢，魔鬼也会行神迹。如果我们信主，我们只信神迹；如果我们信主是受神迹的驱动，我们只专注那些神迹奇事，我们的信仰会出问题的。我在讲《使徒行传》的时候，讲到保罗，他在腓立比传教的时候，有个被鬼附的使女，天天跟在保罗后面来叫叫叫叫，叫了三天，保罗不理他，保罗对赶鬼没有兴趣。后来他扰乱保罗到一个地步，没办法再继续讲道了，保罗就把那鬼赶出去，结果就把那些人惹翻了，因为他们靠着鬼发财的，鬼能够行神迹的，叫人发财鬼能的。那这是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核心，我们非常容易掉入在太过专注神迹。我们需要神迹，但是不能太过专注。好，那这个里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词。然后呢，第十节大家请留意哈，这里面说呢，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那这个呢，在沉沦的人身上能够行出各样不义的诡诈，为什么在他们身上能够行出来？那他叫沉沦的人，他怎么沉沦的？ 怎么变成了沉沦的人呢？原因在哪里呢？看后面的经文，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大家看到没有？在有关末日的光景的当中，保罗在这里面强调、强调、再强调，那个核心的重点是领受真理的心，是和神的道连在一起，是和圣经真理连在一起。当我们失去了领受真理的心，换句话说，我们对事情的判断不再是本着圣经，只要圣经说我就信，只要不是圣经来的我就不信。如果我们不能这样子，我们就会落在那个诡诈的被欺骗的里面。那这个是对我们信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锚。我们讲的基督是我们的锚没有错，但是基督的锚是扎在圣经真理的根基上。领受真理的心对每一个信徒是极其极其极其的重要。我说三次哈，用希伯来文的最高级来说，我们的心是爱真理的，我爱主是透过爱真理去爱他，我真正爱了真理我才能够爱主啊！我今天讲到会讲到那一点啊。有人说我爱主，我说你爱主要问耶稣他承不承认你爱他。你说你爱耶稣，那耶稣认不认为你爱他？那耶稣说你爱他才是，那耶稣怎么认为你是爱他？我今天讲到我会讲的。那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点，爱真理的心，我们才能够在信仰当中站立得住，才能够在这末日这么多的迷惑的里面，我们能够分辨得清楚。那如果我们没有爱真理的心，就落在那个沉沦的这个上面了。那这是圣经讲的非常重要一个要点。那第十七节，请大家留意十一节啊，这节圣经是更加的重要。十一节说什么呢？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哦，那这个里面我们要讲因果关系了。这个爱真理的心和神给他一个生发错误的心，这个之间有什么联系啊？人信从虚谎，他讲到说，因为神给他了一个生发错误的心，让他的心一直产生错误。就好像我们讲到做这个computer program 有植入了病毒，里面有 bug 有病毒，那个病毒一进去它就一直是错误的，它的运转一直错，越来越错越来越错。那圣经说是神给他一个生发错误的心，然后呢让他一直在错误的当中。那到底是神给他的，还是因为他不爱真理？哪个在先，哪个在后？这个是我们要明白的。爱真理的心在先，当我们不爱真理到一个地步，神会给他继续的错误，会让他错上加错。那这个原则在哪里呢？在法老王，法老王的心硬，那神使他心更硬，因为他本来就是硬的。那这个因果关系呢，一定要搞清楚，不是法老王是无辜的，神就使他心硬，结果法老王就被降了十次灾，不是这样，他本来就是心硬的，所以使他更硬，所以他会抵挡那么多次，要彰显神的名，这是神在法老王身上的作为。但是对于信徒来说，神本来给我们一个爱真理的心，大家一定要了解啊。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把救恩赐给我们，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本来给我们的信心就是应该爱真理的。我们本来应该爱真理，爱主爱真理，这是一体的。但是当我们不爱真理，我们对神的道对圣经开始不在乎，那我们就会产生错误。在这个点上呢，我们一定要跟摩西学习的。摩西对神的话是一丝不苟的，你错了一点点摩西都不允许的，按照山上指示的样式。这是我们做所有的基督徒，我们信仰能够，我叫做 hold 住哈，你能够 hold 住你的信仰，你已经信主了，你能够抓住你的信仰，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你抓住圣经，你爱圣经的真理，你的信仰一定抓得住。 你一定不会走偏，一定不会被误导，不会被假教师欺骗，因为你真正爱圣经，并且紧紧抓住圣经。那这个时候，圣灵会在你心里做大能的工作，让你明白圣经，进入到圣经，你有真正的分辨力。如果我们没有这一点，抓住任何的东西，我们自己的看法，某一个名人，某一个名演名讲员，某一个都会出问题，都会出问题。你只有紧紧抓住圣经，叫爱真理的心，这是每个信徒，特别在这个时代，是吧？那我自己也包括我和其他的这个牧师接触，我一定会问他对圣经的态度。如果他对圣经的态度是坚守是爱的，我就很愿意跟他同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就保持距离了。那爱真理的心非常的重要，这是守住真道非常重要一个部分。如果没有的话，圣经说神会给他一个生发错误的心，这就不是法老王，这是已经信主的人呢、啊。已经信主的人，神会给他一个，是什么意思？神放弃他，另外一个角度，神弃绝他了。那产生什么结果呢？叫他们信从虚谎。他一旦这样，那个错的，他越信越觉得可信，越信越觉得好，越信越觉得享受。两个层面，一个呢，那个错的东西，因为神给他一个生发错误的心，他会越来越喜欢错的。另外一个，错的东西一定是合肉体的，不合圣经真理的东西一定合肉体，肉体的喜欢一定彼此相合的。所以这两样放在一起，他就特别喜欢那个错误的教导，越听越享受，越听越舒服， 越来越觉得自己走的路对，那就越走越远。所以这是一个神给的生发错误的心。然后十二节，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大家看到吗？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这是在信仰当中的巨大的一个失败。在信仰当中怎么得胜？信真理，不是圣经真理的我绝对不信，是圣经真理的我绝对相信。一切不合圣经的都是不义的，无论人怎讲的怎么天花乱坠，无论让我怎么泪流满面，让我觉得很感动，你合不合圣经？不合圣经，这一切都要远离。那这是非常重要一个要点在这里面啊。到了这一段的经文十节到十一节是很重的话，那非常重的话， OK， 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好，那后面到十三节，保罗说，主所爱的弟兄们呢，又是一个普遍的劝勉，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那这是我在圣经看到的，在一节圣经中把福音讲得最全面的，在一节的里面讲得最全面的，就是天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在一节的里面他说，主所爱的弟兄，神爱你们，我呢应当为你们感谢神。怎么感谢神呢？第一个，他从起初拣选你们，神的拣选，拣选了怎么样？叫你们因信真道，耶稣的话，圣经的教导，然后又被圣灵感动，圣灵的大能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有能力被真理塑造，都是圣灵的工作，成为圣洁。罗马书第八章，顺从肉体乃是死，顺从圣灵乃是生命平安，是圣灵的工作行在我们身上，能以得救，这个叫做救恩。我们经常问得救的确据是什么，救恩到底是什么，你可不可以很简洁的，很比较全面的，简洁的能够讲一个有关福音的信息，这是福音的信息。神拣选我们，赐给我们真道，用圣灵的能力 叫我们成圣，我们得救了。这是福音。所以在这个福音的当中，大家都看到真道的重要性，在这个里面和前面第十节的爱真理的心和神给生发错误的心，不信真道是信从虚谎，看到真理圣经在救恩当中的重要，何等的何等的重要。圣灵是透过圣经让圣徒得到重生的，没有圣经，靠我们所谓的圣灵奇妙的经历就成圣，这不是圣经的教导。 OK， 所以在这个里面再次强调了圣经的绝对的重要性，那是十三节非常的宝贵。然后第十四节，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招你们到这个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那这一段呢，我们中文看起来不是太能够清楚，那如果按照原文或者你从英文的角度看这段经文，保罗在说什么呢？说神借着我们传给你们福音已经足够了，到了这个地步说已经足够的完全了，已经足够的丰富了。那这个完全和丰富呢，是让你们得着耶稣基督的荣光，得着基督的生命，已经够了，要让你们到这个地步的。然后呢，第十五节说，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的稳啊，因为已经足够了，所以站立的稳。不足够，保罗不会让弟兄们站立的稳的。你给我的真理也不够，我听得也不清楚不明白，我怎么站立的稳？我在上次讲课就说，我们就在我们这个城市一个教会，他们组织老年团契，带领团契的竟然是信佛的，一个佛教徒带领他们的长者团契，那不是开玩笑吗？你在那样的所谓的教会里面，你怎么能站立的稳呢？你肯定信仰是糊里糊涂，什么神都可以信的嘛。那这个不能的，那能的话呢，必须有足够的真理，然后才让你能 OK 得到基督的荣光，站立的稳。然后到后面的经文，凡所领受的教训，又再次回到那个核心点，教训。保罗透过神启示给他的真理传递出来的教导，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啊。一个是听到神的道，一个是坚守神的道。那保罗口传的是圣经真理，他信上写的也都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这本圣经。这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不管是先知的书信还是保罗的书信，我们都要听并且坚守，这个就等于保罗这段经文的教导。整本圣经，圣经的真理。 OK， 然后后面第十六节，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在一切善言善行上坚固你们。那前面这一段呢，不难理解，神爱我们，开恩将救恩赐给我们，安慰我们，给我们美好的盼望，天国永生的盼望。然后呢，第十七节啊，我再次强调一下中文的这个语境，善言善行啊，我们一定要脱离中文的语境的限制。圣经每次让我们讲到我们要行善，不是世俗的佛教的那种的行善，跟那个没有关系的。什么叫做善言善行 good work good word 是什么意思？那是讲到在神看起来好的事情你们要去做，在神看起来好的话你们要听，这两个不是为了世俗的行善，是在这个两个当中被神塑造成为圣徒。我们所有的所谓的善行是做神看为好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被神塑造改变生命，这是目标，不是行一个所谓的善行给别人看的，不是这样子。那个善言也是我们在神的话的当中被神的话所塑造建立我们的生命。我再次说，在福音的当中， 神所要的终极的产品是每个信徒的生命。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考察的是每个信徒的生命，你的生命状态到底是什么。这个在马太福音七章里面耶稣讲得很清楚，凡遵行神旨意的是个人，你们到底是作恶的人和行善的人，这个善在神眼里看为善的，个人性的。外邦人的救恩都是个人性的，只有犹太人有民族性。我们虽然在教会里面是一个群体，但是呢是个人性的救恩，换句话说，不是去了一个教会所有人都担保得救，不是的，每一个人都要对你的信仰负责的。当然如果这个教会带领的对，那你得救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了，带回教会带领的错，那可能性就比较小了。那这个是我们的影响啊，所以在这里面所谓的善言善行是从这个角度的。好，我们来过一下这个思考题。第一个，有人声称主再来的日子到了，为何这样可以成为诱惑人的手段啊？人呢在恐慌的当中呢就容易被诱惑。我们最近在国内听到的很多什么莲花清瘟，这个很多人拼命吃，都吃出毛病来了，什么黄桃罐头拼命买，为什么？恐慌啊，一恐慌就开始被人家误导嘛，一恐慌就产生误判啊。所以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是活在圣灵赐的平安的里面，真正信主的人，你不能活在恐慌的里面。尽管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警醒，但你不是活在恐慌的里面，那要活在警醒的当中，活在圣灵赐的那个平安的里面，这个是我们有正确的判断。 OK， 所以呢不要被那些让人恐慌的错误的信息去影响，那就会陷入他的诱惑。第二，为何要讲明大罪人显现超过一切称为神，自称是神的历史事实？如果没有这件事情，我们很容易被误导的。我们见到大红龙啊，什么罗马教皇啊什么的没有出现，到目前没有任何一个人出现他可以把世界所有的所谓信神全否定，只有他一个是独一的，是一个人呢，到目前没有出现。所以呢主再来的日子还没有显现出来，但当那一个人显现出来，已经进入七年大灾难了，我们就被提了。所以呢我们既不要发愁那个日子，也不要盼望那个日子，和我们外邦信徒没啥直接关系，但那个日子对我们有警醒，我们不会陷入那个诱惑的当中。只要没有出现，我们就不要理会人所有的有关末日的预言，不用担心的啊。我今天讲到我会说核武器会毁灭世界，我说核武器的按钮是在那个人手上吗？不在他手上，上帝手上，上帝不让他按，他按不下去的啊，不用担心这个世人的这些所有的作为啊，在他们面前我们是有平安的。好，第三，大罪人行撒旦手段诱惑不领受真理人的心，他们是否无辜受害？爱真理的心和爱主是密切相连的，守住爱真理的心，我们就不会落入到迷惑的当中。神已经给了我们爱真理的心，我们要守住啊！这一点就请大家自己要在神面前要祷告警醒啊！那如果是这样，就不是无辜，他不爱真理，他随从肉体嘛，他跟随世界嘛，那你就走偏了嘛。OK， 第四，神给行不义的人生发错误的心，信从虚谎被定罪，与神的爱矛盾吗？啊，那个人神爱他吗？他给他生发错误的心，让他随从错误，他就走偏离真理的道路，那神的爱没有了吗？神的爱是绝对的，我们能够信主是因为神的爱，神的爱是绝对的，我们能够得救是神的爱，神的爱不是没有底线的。当人不爱真理，当人悖逆到一个地步，会被神放弃的，也叫做被神弃绝，从旧约到新约一直是这样的，这是神的作为，再加上我们每个人都不配神的爱的啊，神爱我们是完全的恩典，那既然神爱我们， 律法的总纲就说我们也要爱神，怎么爱他？主耶稣的教导。那只要我们爱神，神的爱就一直与我们同在，会一直把我们爱到永恒天国的里面。我们得救是因为神的爱。那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活在神的爱的里面。这是我今天讲到要传递的，要讲的信息。OK? 好。第五。神的拣选是真道和圣灵，必能使人成圣得救，为何有人不能得救？就讲到第十三节这个经文。从起初拣选，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对于所有的信徒，这两个点也是一个点，我们到底爱不爱圣经真理，我们到底是不是顺从圣灵，这两样是两样也是一样。顺从圣灵，我们就会爱真理，在真理当中被圣灵开启，被圣灵塑造。爱真理，圣灵也必定会开启他，让他能够明白神的道，那这样的人一定会成圣，一定会得救的。那如果没有，一定是这两样出了问题，不爱真理，不顺从圣灵。那就回到了加拉太书讲到随从肉体和随从圣灵，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的。随从肉体接触肉体的果子，随从圣灵接触圣灵的果子。两条路了。Okay? 好，第六，保罗教导信徒要站立得稳，坚守使徒的教训，是靠自己得救吗？不是，是靠神的大能和神的爱。那怎么靠神的大能神的爱？怎么在神面前真正依靠他，活在神的爱的里面？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这个是信仰当中很核心的要点。好，后面的填空题。第一个，真教师讲明主再来鼓励信徒，假教师谬讲主再来操控信徒。有关主再来的信息他讲出去，是让我们能够平静在神面前预备自己等待主的再来，和让我们慌张跟着他的指引，又给钱又做这个又做那个，那你就要小心了。这个真假是让你落在慌乱的里面，还是让落在平安的当中，这两样是有区别的。 OK? 第二，正确认识主再来建立信仰，错误认识主再来破坏信仰。主再来这件事情需要正确认识，否则的话会破坏你的信仰。我讲过的，认识那个北京的那一个姊妹，要到韩国去签这个144,000人的名，然后他信仰完全被破坏掉了，听不进去了。我刚才讲真理，他听不进去了，完全是被卡住了。真的很可惜啊，人被误导以后会卡在那边的。这次的中国的疫情，我相信很多人会深有体会的。你怎么说都没有办法，你怎么说你都改变不了他，他就是那么认为。在信仰的当中一样的，爱真理的心，靠着圣灵，我们才会有真正属灵的智慧，否则真的是很无奈。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成为有属灵智慧的人。好，第三，假教师对不信从的有诱惑力，假教师对信从的没有诱惑力。你只要是爱真理爱圣经，我可以清楚地说，没有人能够诱惑你。我们所有信主的人都是在一路的各种的影响的下面走到今天，那这个影响有对有错，有好有坏，我们都是在这个环境的当中好像我们活在世界，有相当多的病毒围绕我们中间，有的中了，有的没中。你没中不等于这个病毒不存在，你只不过没中而已。我们在很多的信仰的过程，很多的影响，为什么有些影响我们，有些没影响我们？不是我们自身对真理的原来就知道，初信你哪里知道，信的时间短你哪里分辨那么清楚。爱真理的心，圣灵会带领我们在真理的当中与他同行。因为我渴慕圣经，我只爱圣经，圣灵就一定会带领你，会把那些所有的错误的影响全部过滤掉，你在真理当中一直往里面走。这是坚守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 OK? 好，第四，神会定义拯救爱真理的人，神会定义弃绝不爱真理的人。这是从这节经文来的，十一节。 那不爱真理的人到一个地步，神会弃绝他，然后他信那个错误，越信越觉得对。所以圣经说撒旦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人欺哄别人也会被人家欺哄，活在虚谎的当中就是骗来骗去的，没有真理啊，这个就错了。好，第五，神的呼召给人足够得救恩典，神的呼召要人回应得救恩典。神给我们呼召，我们得救的恩典是足够的，任何一个人你有机会信主，神给我们绝对足够的恩典，你绝对能够得救的，百分之百。问题出在哪里？我们怎么回应神的恩典？出在这里，出在我们信心的问题。我们到底是不是真正相信神和相信神对我们的教导，他给我们启示圣经的真理，这个是要点在这里。好，第五个，圣经啊，坚守圣经的教训是实践信心。坚守圣经的教训不是行律法，是实践我们的信心呢、啊。我们的信心怎么信呢、啊？我们信什么呢？我们信的内容是什么呢？圣经的教导。当我们遵守圣经的教导，正是我们信心的实践。否则在 practice 我的 faith， 是透过圣经的真理正在信。那这个是一个实践的。然后呢，坚守圣经的教训是建立生命。不但在实践圣经的教导，实践信心，也在透过信心建立生命。爱真理，坚守真理，你的生命就会被真理改变，就会被真理建立，逐渐会成为圣徒的生命。这是一个健康的、良性的信仰的建立。圣经真理，圣灵的大能，在神的恩典当中所成就的重生的生命，基督生命的样式，这样的人是属于天国的，天国一定是属于这样的人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恩，打开你的话，特别在这个末日的时代啊，天上挪利家后书的这段经文是何等的宝贵，让我们能够清楚的分辨，让我们能够坚守住你传递给我们那个真正的核心，让每一个爱你的人有一个爱真理的心，能够在主的面前，在圣灵的能力下面被你带领和建立啊，在主你再来的日子，我们必定欢喜快乐的与主相聚。我们感谢主，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